今天的经文是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一到二十一节。因为经文有点长，我从二十四节念到二十七节。二十四节，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孽，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十个期和六十二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命定的结局。以上是神所默示的无没有无误的话。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是恩典怜悯。主，你在地上的时候，你命令我们要会意但以理书中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你也命令但以理要思想，要明白七十个期的启示。我们求你解开你话语的奇妙，光照我们的悟性，使我们认识你，认识你的工作，认识你的国度，好使我们像但以理一样，能够有封住狮子的口的信心，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的思想但以理书第九章。我们今天要讲但以理书第九章的主题，因为要明白，要思想这个重要，这个非常难解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这卷书的主题。而这卷书的主题就是神的圣约，神的 covenant， 神跟他百姓之间的关系，他们所立的约。我们的中心思想，这一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神按照其信实和慈爱，具体的实现圣约的计划，直到基督中保国度终极的成就。神按照其信实和慈爱，具体实现圣约的计划，一直到基督中保国度终极的成就。那这个中心思想里面最难理解的，就是神如何具体实现圣约的计划。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来解释，神实现具体实现圣约的计划，的确是在整个但以理书第九章中的主题。毫不可否认的，圣约Covenant 是但以理书第九章的主题，这是解释但以理书第九章的关键。因为圣约的用语弥漫在整个但以理的祷告之中和加百列启示之中。我们需要从这两大段的经文，以但以理的祷告和加百列的启示之中看到这个圣约的主题。这是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一篇信息最重要的目的，从这两段经文中看到 圣约的主题。首先我们来看但以理祷告之中的圣约的主题。我们看到圣约的用语在但以理的祷告之中一直出现。第一点，我们看到耶和华这个名字很奇妙的，在整卷但以理书中只有在第九章中重复的出现耶和华这个字，除了在第二章之中，只有在第九章中出现了六次。而耶和华这个名字是圣约的用语，神跟以色列的百姓之间的亲密的关系，只有神的百姓才能称神为耶和华。所以耶和华的名字重复的出现，表示圣约是在但以理的祷告之中，圣约是但以理祷告中的主题。除了耶和华的名字以外，我们看到摩西之约出现在但以理的祷告之中。当然首先第四节讲到神是那个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守约，神是守圣约的，当然这个约是讲到摩西之约，讲到亚伯拉罕之约。因为第四节一开始就讲到约，第十三节讲到以色列人的灾祸临到他们身上是因为神按照摩西律法惩处以色列人，第十节讲到以色列人没有遵行律法，就是没有遵行摩西律法，第十一节说神使摩西之约上的摩西律法上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倒在以色列人身上，因为他们都得罪了神。所以在但以理，对但以理来说，他知道他们的被掳是神在具体的实现神的圣约计划，包括他对以色列百姓的罪的惩处，这是神在具体实现他的圣约的计划。耶和华的名字重复的出现，摩西之约在祷告文中出现，第二点。第三点，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之约出现在但以理的祷告之中，虽然亚伯拉罕之约这个字没有出现，但是他所用的话告诉我们，但以理知道神在具体的实现他的圣约的计划，这个圣约是讲到亚伯拉罕之约。因为十五节他说，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所以当但以理说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这是讲到神对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这是指创世纪十五章里面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寄居在埃及地，而四百年中间他们要受苦，然后神要他们服侍那个国家，服侍埃及的法老王，而且神要在四百年之后惩罚法老王，惩罚埃及帝国，然后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所以但以理知道这一段历史是神圣约计划的具体实现，亚伯拉罕之约出现在但以理的祷告之中，这是第三点。第四点，许多的圣约的用词在但以理的祷告之中让我们看到圣约是他祷告文中的主体。他讲到爱，为爱主的人守约的神，为 他说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这个爱主守诫命人，这个爱主的爱 Ahav 这个希伯来文就是圣约的用语，永远当他用到这个字的时候是跟圣约有关的。另外守约施慈爱的慈爱 Hesed 这个希伯来文在第四节中讲到守约的慈爱或守约的忠心，这永远这个字当他讲这个字的时候，这个字跟圣约的用语有关。还有一个字很重要的叫做回转，这个回转的希伯来文就是新约里面讲到的悔改，这悔改不仅是认罪的悔改，而是讲到心意变化更新。所以但以理书第十三节说，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的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主啊，我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回转这两个字就是心意更新和变化。系统神学家伯可夫在他的系统神学里面，从旧约的回转连到新约的悔改，所以这个回转回头牵涉到两件事情，负面的是离开罪孽，正面的是明白神的启示。一个真正悔改认罪的基督徒，他必须是离开他的罪孽，负面，正面的他还要去明白神的真理，这叫做回转。而这个用语，这个圣约的用语出现在但以理的祷告之中。除了这以外，但以理的整个的祷告的形式非常重要。神学家们，旧约的神学家们，有许多人他们研究这种的祷告的形式，同样的出现在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中间。他们讲到这种的祷告的形式称它为偷大祷告。这种的祷告有一个特征，第一，以色列人公开的认罪；第二，他们确认神的公义的作为。以色列人公开认罪，因为神惩罚他们，他知道神惩罚他们是出于神的公义，所以他们公开的认罪，确认神的公义，这叫做这个祷告的特征，可以在但以理的祷告里面看到。而这种的祷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以色列人的背约，以及接下来的圣约更新的行动。以色列人的背约，然后他们的悔改，启动了圣约的更新的行动。那这种的祷告，好像就是在一个法庭之中发生的。圣约的主耶和华，借着他的先知控告他的百姓违背了他的圣约，他的百姓悔改认罪，神就开始启动他的更新的行动。这是在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还有一些其他的经文之中我们可以看到的事情。而这种的祷告在圣约的这种先知兴起的控告的过程中扮演一种特别的角色，我们刚刚讲它启动神的更新，在经文之中我们要来证明这件事情。在利未记二十六章一到十三节，首先讲到圣约的祝福，神要祝福以色列，如果他们遵守他的命令的话，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我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亚伯拉罕之约，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折断你们父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这是讲到以色列人圣约的祝福。利未记二十六章，我们刚刚看到神的圣约的祝福，但接下来十四到三十九节说明了圣约的惩处和咒诅。神会降很多的灾祸给他们，不同的疾病，而这个惩罚的最高峰就是把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掳到外邦列国。然后他说明被掳的子民的公开认罪是圣约更新恢复祝福的先决条件。第四十节说，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是因为他们的罪，因为他们违反了摩西之约。神把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带回应许之地，是神实现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在按照他的慈爱和公义和他的怜悯来施行圣约的制裁，他把他们带回来是因为神实现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从被掳归回的关键是以色列的百姓需要悔改认罪，是神以色列百姓的悔改认罪是神更新圣约恢复祝福的先决条件。那个时候如此，今天也是如此。一个基督徒真正的复兴是在他悔改认罪开始，神启动了圣约的祝福。我们继续的来看加百列启示中的圣约的用语。刚刚我们看到在但以理祷告中的圣约的用语，刚刚我们看到了他重复的使用了耶和华的这个名字，在他的祷告，在但以理的祷告之中。第二个我们看到他提到摩西之约，后来他提到亚伯拉罕之约，然后我们看到圣约的用语，爱、回转、慈爱、罪，这些的用字都出在但以理的祷告文中，这些都是圣约的用语。而但以理的祷告的形式，这种偷大祷告的形式，公开认罪的祷告形式，是神启动他的圣约更新行动的一个关键性的点。神的百姓必须要悔改认罪，然后神就开始启动他圣约的祝福。所以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现在我们来继续看第二段圣约的主题，在加百列启示中的圣约用语。加百列启示中的圣约的用语，也就是最后几节圣经，二十四节到最后的二十四节一直到二十七节，这几节这四节圣经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圣约的用语，而这个圣约的用语就是七十个七，整个七十个七的用语，七个七，六十二个七， 跟第七十个七等等的，这个七的用语就是圣约的用语。这种的用语是一种持续性的一种预言的模式，它是关于安息年的预言，以七年做一个阶段，以七年就是安息年，作为神整个计划展开的一个基本的单位。那这个是出于利未记二十五章一到七节，这边的安息年，讲到安息年的经文，以色列的百姓除了要守安息日以外，他们还要守安息年，他们还要守禧年，这些都跟七有关系，这些都跟神的国度的终极的完成有关系。他们这种的观念只要用在他们的生活上，他们除了守安息日之外，神叫他们守安息年。利未记二十五章说，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的那地的时候，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六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第七年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不可修理葡萄园。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这年就是安息年，要守圣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的仆人、婢女、雇工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你的走兽当食物。利未记二十五章一到七节。第八节说，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就是七十七年，这便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共是四十九年。当年的七月初十，你要大发脚声，就是赎罪日，在遍地发出脚声。第五十年，你们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第五十年要作为你们的喜年，这年不可耕种，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因为这是喜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吃地中自出的土产。所以以色列除了守安息日，每六年有一个安息年，地必须要休息，不能耕种，人也要休息，不耕种。所以除了这个七年，每七年要守，每六年要守一年的安息日，七年中工作六年，休息一年。除了这以外，他们还要守禧年，这个禧年就是有七个安息年，四十九年，到最后的一个安息年，就是第五十年的时候，叫定为禧年。这一年，他们又要安息，不耕种。在这个七个安息年之后呢，那一年称为禧年，禧年会在赎罪日的当天，以色列人吹着号角，通知全部的以色列人，宣布第五十年的到来。而这第五十年是一个圣年，在其中所有奴隶，以色列人帮他们耕作的这些的奴隶，他们就得释放，而个人都归到其家族之产业上。禧年这个名字，这个字就代表了一个 属灵的意义，这个利益叫做被救赎得释放和复兴的年代。所以禧年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意义，被救赎得释放和得复兴的年代。所以但以理的七十个七，这整个神的计划就用这个安息年和禧年作为整个的计划的安排的一个模式。所以七十个七呢，就会被划分成许多的主要的阶段，其中的第一个阶段包括了七个这样子的安息年，就是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五节说的，然后就形成了在最高峰的安息年之后的禧年所颁布的下一个四十九年期。因此整个的七十个期这个时间是由十个禧年的时代所组成，七十个期有十个禧年，而最后一个禧年是最终极的一个禧年。圣约的神学家 Meredith Klein 克莱恩，这位已过世的圣约神学家，他写了一篇论文讲到但以理的七十个七。他这样说，他说安息年模式是一种圣约的模式，因为主宣告安息年是神与他子民之间的圣约的永久记号，这是出于安息日是神跟他百姓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所以安息年也是圣约的记号。他说的确如此，他从他最初被命定为创造的法令，就是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他就定第七天为圣日，叫做安息日，作为圣约的关系和圣约计划的记号。特别是讲到圣约整个神的约，跟他跟亚当之间所立的约，到最后终极完成的一个预表和象征。换句话说，当初在地上所立的那个跟亚当所立的约的里面，亚当要工作六天休息一天，每一个安息日亚当要思想要盼望，最后他的国度充满了全地，神的国度在地上完完全全完成的时候的那个的光景，是亚当和他的后裔在地上每一个安息日所要期盼的地方。这讲到创造的圣约。当人有罪的时候，到摩西之约的时候，那神的工作就多了一项，他是讲到救赎释放和安息的年代。所以整个的摩西之约之中的第四诫的安息日是向往弥赛亚的年代的最后的到来，神的整个救赎的工作的完成。所以把但以理和把加百列对但以理的祷告放在这种安息年禧年的架构之内，就告诉了我们一件事，这个预言，加百列给但以理的预言，基本上与神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圣约有关，并且特别与圣约最后的终极完成有关。因为七十个期的最后一个期就是禧年，是讲到弥赛亚国度的来到，神整个的救赎的工作的完成。这个预言根本上与神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圣约有关，并且特别与圣约最终极的完成有关。这是圣约神学家克莱恩对七十个期做的解释。所以 在但以理他到耶利米书中的时候，他看到了，他认识到了神的计划要开始了。耶利米书29:10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旧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12，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你们将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各处遭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所以我们看到加百列的预言回答了但以理的祷告，也实现了耶利米书中所预言的。但以理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他知道神要启动他的计划，时间70年已经到了，所差的是认罪悔改的偷大祷告，所以他就开始了祷告。加百列就回答了但以的祷告，讲到神会立刻证明他自己，他会更新持守圣约的人，实现以前对摩西的应许，并且带来被掳之后的复兴。所以这个复兴不仅在教会的，在整个旧约的历史中发生了，神的确使以色列百姓从被掳中归回到耶路撒冷，重建了圣殿，恢复了圣约的秩序。但是不仅如此，神的计划比这个大的更多。真正的复兴的来到，不是以色列人回归到应许之地，而是耶稣基督真正的弥赛亚的君王在新约的时候的到来所带来的一个最终极的神国度的完成。这是神在70个期之中看到向但以理启示，所以整个的在70个期的启示里面，我们的确看到神应许了但以理，他要具体实现圣约的计划。所以我们可以说，神具体实现圣约的计划，圣约的确是但以理书9的主题。神要按照其信实和慈爱，具体实现圣约的计划，直到基督中保国度终极的成就，是但以理书9的中心思想。我们必须从圣约的主题来思想但以理书9。那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今天已经处在这个圣约计划具体实现的时代之中，我们已经在那个最终极完成的国度的里面，我们已经处在这个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我们已经在他的国度里面，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他整个救赎的工作。在天上他是第一个具有复活身体的人，他是神，他也是人，他是新约的中保君王，所有天上地上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他现在在天上，在父的右边施行审判，他正在带领他的教会慢慢的渐渐的按照他圣约计划具体的实现，把他的国度，把他的教会，把我们带到终极完成的地步。他的终极完成不是地上的巴勒斯坦， 他的应许地是新天新地，以色列的国家民族在新天新地之前会完完全全，整个的大量的以色列人会被纳入新约的教会，他们会被重新的接回到亚伯拉罕的为根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像橄榄树一样的这个圣约的团体的里面。这是神要做的，新天新地是他应许整个教会的，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他要达到的是神与我们永远同在。所以让我们带着这样子的认识，带着这种圣约具体实现的这种的主题来看这段的经文，使我们能够明白后面一些比较有争议的经文。那最重要的，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已经是在圣约计划具体实现最终极成就的神的国度的时代之中，因此我们带着感恩的心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也思想我们必须悔改认罪，然后我们必须要追求认识神的真理，使神的国度的复兴在我们中间，在我们里面发动。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你是如何满有恩典慈爱施行你的圣约，使你的约成就在历史之中，你也使你的圣约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认识明白思想但以理书第九章中的启示。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